请各位平安。好，今天呢我们要讲使徒行传第八章，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那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悉。那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大大的复兴，那其中有七个执事被拣选出来管理饭食，那结果遇到大的迫害，所以这些门徒们开始逃亡各地，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那我先读这篇经文好吗？我先读，然后请大家一起跟我读的时候，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吗？这个腓力呢是一个讲希腊文的犹太人，那他是海外的犹太人，就像你今天身在美国的 ABC 一样啊。那他爱上帝，他是个很有恩赐的人，在教会里管理饭食。你到教会来以后，你就发现了大家在神的面前都是仆人，所以这个腓力似乎很好的有上帝给他的恩赐，上帝给他的能力医病赶鬼啊，在撒玛利亚城做了许多让人很惊讶的事情。而可是他在之前，你知道他在教会管理饭食的，所以在教会里头无论是谁，你就知道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也爱人的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有智慧的人。那这个人呢是非常热心传福音的人，那这个人是顺从上帝引领的人。我们下面看这个经文，我读，我稍微解释一下，然后呢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那这儿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就是天使。那天使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那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个埃提阿波的人，是有大权的太监。埃提阿波呢就是埃塞俄比亚，那埃塞俄比亚呢不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那是在埃及往下面去一点点的地方。那从耶路撒冷到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距离大概有1000英里以上的距离。可是他呢，他虽然是个太监，可他心中渴望上帝，说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真神。在他的国家，在他的民族有各种神灵，当地人都拜各种神灵，但是他心中不满足，他觉得神一定是一个独一的真神，说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他是有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达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我稍微解释这几句话。那在古代的埃塞俄比亚那个国王被当成是神灵，就像我们中国一样，那国王被当成是天子神话，没有真神，人就把人给神化了把人当成神，说埃塞比亚的国王被当成是神子神灵。既然是神灵，那就不能管这个世俗的事情不能摸这些世俗的事情那国务让谁来管呢？他是国王，那谁来管理国家的事务呢？他们国家有规定，就让王后的妈妈替国王来管理全国的事务。那这王后的妈妈给了一个封号，这个封号是什么呢？叫甘达基。所以看到甘达基你就知道了是王后的妈妈代理国王在主持政务，管理国家的事务。那这个人权力很大，这个太监权力很大我等会后面会提到的那好了，现在回来坐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你知道腓力是一个很会读经的人，他明白上帝的话语。那甘达基呢这是个太监呢，也读上帝的话。我现在请大家跟我从28节一起读好吗？来，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那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踢进了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也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谁能说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太监对腓力说， 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尼就开口从这经上说，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台阶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台阶同下水里，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台阶就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遇见腓力，他走遍的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父神，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敬拜你的人。主，你让我们的心渴望你，愿意孩子心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渴望上帝引导你吗？你知道人生就是一段路程，从摇篮开始，直到见主的面那一天，这个路程很短。有些人可能80年，有些人是90年，有些人可能只有15年、20年或30年。那这段短短的路程当中呢，你知道一定有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向哪个方向走呢？那是要选择的问题。你选择错了，你的人生就不一样。那不但有十字路口，人生还有很多的旷野。那个地方没有粮，没有水，没有娱乐，没有方向，也没有人帮你，像一个人站在旷野当中。那个时候你就渴望有个人来引导你。有的人的路程像什么呢？那就像是要经过死荫的幽谷，里面有恐惧，有危险，有危机等着你。那时候谁来引导你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有一个大能者来引导我们的路。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分享这样的事，上帝是引导我们的那一位，但是注意一点，上帝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引导你。在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来引导我们，而且让上帝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引导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引导我们，我们就得很失望，我们就这个上帝不听我祷告。这上帝愿意引导我们，你是他的孩子，他引导你，但是他不一定按照你的计划来引导你，说明你的计划跟他的计划是吻合的。上帝是怎么引导腓力的呢？腓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儿上帝把这段经文放在这个地方，不仅是告诉你福音是怎么传播开来，同时告诉你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上帝是怎么来引导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思想上帝怎么引导我们的一生。上帝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造你他一定有个计划。你造一张椅子，你心中就有个目的，有个计划，这个椅子将来是要坐的，目标很清楚。上帝创造宇宙，创造我们这微小的生命，他有个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那这个宇宙也有一个计划，他救我们救到一个什么程度，把你带到哪儿去，上帝有个计划。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门徒，他有个救赎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这儿。对门徒说，但圣灵将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意思告诉你，福音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慢慢慢慢的扩张、长大、开花、结果、蔓延，从耶路撒冷到那个犹大区域，然后进入撒玛利亚，然后进入整个全球。但是问题是，上帝的计划怎么来成就呢？你看上帝的奇妙，谁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使徒了吗？不一定。上帝有个计划，也记得一句话，上帝有个计划，你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的计划是一定会成就的。你的计划不一定成就，因为你有限得很。上帝的计划是绝对有成就，能成就的，因为他是全能者，他永远不死。我们既有限还会死，所以我们的计划不一定能成就，但上帝的计划会成就的。他说福音一定要传到全球，那现在是问题，谁去传到撒玛利亚？哎，用什么方式来引导腓力走这条路呢？很有意思，你看上帝引导人，我们都渴望上帝引导人，可是上帝有的时候用什么来引导你呢？哎，他用一个让你想不到的方式来引导你。如果你想得到，你就是人；你想不到，那就是神。 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受大的迫害的时候，犹太当局开始迫害基督徒，那门徒在耶路撒冷也站不住脚了，除了使徒以外要逃亡到各地，说迫害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逃亡的啊！没有人说你等着那儿把颈子伸开给他斩掉，那不是这样，你可以逃亡的。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撒玛利亚、腓力西亚、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你看到没有，上帝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跟腓力有什么关系？哎，上帝又引导腓力去撒玛利亚，可是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你想不到的方式，通过逼迫，通过危机。那这儿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信息，上帝怎么引导你？可能通过你生活的危机来引导你，可通过你生活的艰难来引导你。你的儿女是不是很头痛的一件事吗？对不对？这是你生活的危机，这可能上帝就在引导你，让你思想一下你的路是不是要给调整一下。你的身体出了危机，是不是上帝提醒你你生活的方式可以改变一下？你跟人的关系无法相处，那是危机，上帝可以提醒你你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跟人相处的方式。就上帝引导你不是在空中喊你，哎，向左走，向右跑。有的时候上帝可能会这么说，有的时候你做的工作屡屡屡尝屡败，屡战屡败，上帝可以提醒你一下，上帝在引导你，上帝没有离开你。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艰难发生的时候，不等于是上帝就离开你，不一定。上帝通过这个危机，通过这个逼迫，通过这个黑暗的时刻来引导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上帝是这样引导腓力的。那上帝怎么还引导你呢？上帝通过天使，通过天使来引导你，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天使是什么？亲爱弟兄姐妹，天使是一个活跃的灵，天使是灵，它不是物质，不是物体，你看不见的。你看到是物质，你看到这个时空中的物质，你看不见灵，灵是超越时空的。可天使是灵，上帝创造天使，一部分天使堕落了，成为邪灵，但是有的好的天使仍然是好的灵。这个灵被造出来是要服侍上帝的子民的，参与上帝的救恩计划的。虽然他们不，上帝不救他们，但是他们是服侍的灵。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点，不要遇到灵就听，不要遇到灵就跟从。有的灵是邪灵，尤其到末日来临的时候，邪灵用各种方式出现在世界的舞台当中，有的是通过光明的天使，通过一个高大上的一个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那可能是邪灵在背后在运作。但这儿告诉你，天使在引导上帝的子民。就上帝怎么引导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通过艰难的环境可能引导你，提醒你，唤醒你。上帝可能通过一个使者来引导你，可能通过一本书，空通过一句话，空通一篇讲章，可能通过一个故事，他来引导你。上帝引导你的方式不是你完全能懂的方式，如果能懂，他就不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他有时候通过是天使，通过梦，通过异象来引导你。那上帝告诉腓力啊，他说起来。有的时候上帝引导你，你不一定懂，你不大懂，说你起来。为什么要起来呢？ Get up。 为什么要起来呢？你知道圣经上常常有这样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上帝对约书亚讲话的时候，约书亚他的领导人，他老板带领他的摩西死了，下面是百万之众，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怎么带领这些人往前走？他恐惧，他没底，怎么带领这些百姓去打仗，进入迦南之地，进入应许之地？他怕。有时候你遇到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怕？所以约书亚很紧张，所以上帝他说，约书亚起来，我与你同行。你看有的时候上帝用这句话对约书亚说起来。那先知以利亚呢，他发现自己身上一种抑郁症，环境太黑暗，压力太大，他所做的工作得不到人的赏识，得不到人的支持，所以他的心中非常的痛苦，非常压抑，得了抑郁症，他想死，抑郁症的病人就想死。你知道这个先知以利亚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想死。这个时候天使来告诉他说起来。上帝有的时候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引导你， 你看约拿也是这样，约拿他心中充满仇恨，他希望上帝灭了你们尼尼微人，不要救他。你遇到你的仇敌的时候，你讨厌的人的时候，你希望上帝灭他，你不希望上帝救他，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希望他出车祸死了，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他不想去，躺在地下。上帝说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有的时候通过他的使者来呼唤我们，叫你起来。从什么地方起来？从恐惧中出来，从忧郁当中出来，从仇恨中出来。那这儿呢，天使告诉腓力，你起来。从什么地方起来？从什么地方起来？亲爱弟兄姐妹，当上帝透过天使告诉他这句话的时候，腓力的心中一定是充满了矛盾。上帝啊，我来到撒玛利亚，我在这方开展施工，轰轰烈烈，自从你的福音传到这个地方以后，你看大家的脸上充满了笑容，很多人从魔鬼的权势下得到释放，很多人疾病得到医治，整个城里都他的风气都不再一样，充满着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个问题啊，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有喜乐。这个喜乐不是地上东西带来的那种喜乐，但是从心灵深处涌出来的一种喜乐。那这个生活开展的轰轰烈烈，这个生活可以继续推展下去。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让我起来，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更妙的是，上帝也不讲起来向南走，去哪儿啊？去哪儿啊？上帝说你去旷野。上帝搞错没有？旷野鸟不生蛋的地方，你去那儿干嘛？上帝有没有搞错？有的时候你上帝引导你的时候，你总觉得上帝不合理的逻辑。我在这个地方开展这么好的施工，我的工作真是大有前途，我的生活非常的丰顺，一切都是很好，你为什么叫我起来要离开这个地方？你看上帝突然是在引导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大懂，你不大懂，你不大懂，因为上帝不合乎你的逻辑。撒玛利亚的工作正在开展，我的前途一片大好，人们欢迎我，我也很享受，我也很喜乐，众人也喜欢我，你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带我走？跟上帝走。德米告诉他什么原因，他就走了。有的时候上帝引导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艰难的地方？有艰难的地方在这儿。为什么？上帝的逻辑不合乎你的逻辑。但是腓力不一样，他顺服。你要顺服上帝，你就经历上帝的全能。你越是顺服，你越是能经历。顺服不是一种奴役式的顺服，顺服是一种爱，是一种信任。我顺服你是因为我爱你，我决定的信任你，我才顺服你。在教会上有的时候传道传一传又歪，那个做丈夫跟妻子两个一吵架，那个妻子丈夫就说，谁教导你现在要顺服我？哪儿对哪儿啊？顺服是从爱里面出现，从信任里面出来的。腓力顺服上帝，上帝引导你，你跟着他走，你才明白什么叫引导。也许当时你不明白，但是你顺服。到了旷野，上帝开始另外一个程度的引导。到了旷野之后，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旷野是鸟不生蛋的地方，荒无人烟的地方，这儿有什么工作呢？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呢？这儿有什么何尝呢？哎，可是上帝奇妙得很，居然有一辆车来了，这个车上有个太监。在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做太监是一种社会高位，人们为了往上爬，他领运成为太监，他可以在内宫服侍娘娘太太们宫女们。大家知道阉人嘛，哈，大家这个太监对中国人太熟悉不过了，我都不需要解释，对吧？但是在古代埃塞俄比亚做太监，他不一定在内宫服侍，他可以在朝中高位上去服侍。为什么呢？在古代人相信一个太监呢，一个阉人，他比较忠诚，他比较忠诚，要可靠，你用这样的人可靠。所以好多人为了往上爬自阉的，目的就是要达到那个高位。在古代是这么一个事情。现在弟兄姐妹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一件事情，在人性当中，人的堕落本性当中，有一种太监的成分在里头。 我们不是太监，但人心里头有太监的成分。什么叫太监的成分呢？你往上爬，你要跟名人住在一起，你要跟至高者住在一起，跟权贵者住在一起，你可以达到那个位置，经过你的努力达到那个位置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心灵受到伤痛，甚至你的身体也受到伤害，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个太监，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达到他的目的，他是个财政部长，掌管全国的经济大权，他的位置已经达到了，他至少的心愿达到了，可他心灵，你是如果在座弟兄姐妹，你想一看，如果太监的心灵是什么样的心灵？正常吗？身体呢？身体受伤害，心灵也受伤害，权位不能满足他，金钱也不能满足他，他寻找一位真神。我最近看看有些啊 CEO 啊，哎，我有一次看一个 CEO， 他说他要找一个老婆，是学哲学的，学德国哲学。我知道他在思考一个问题，他拥有那么多的钱做什么？他思考生命的意义问题，他以为哲学可以给他提供这些答案，其实不可能。所以这个人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在耶路撒冷回来的路上在念圣经。这个人了不起啊，那个古代你能买得起圣经啊？你买不起的。那一卷羊皮卷有多少钱呢？他正好在看以赛亚书。弟兄姐妹，上帝在寻找人，这个太监在寻找上帝，可他在没有寻找上帝之前，上帝在寻找他。那怎么能得到这个人呢？很有意思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涉及到上帝是怎么来找到他的。他在念圣经以赛亚的书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这种人是不可以进入圣殿的。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可以在外院里面来敬拜，但他不能进到圣殿的里头。为什么？你看圣经里怎么说的，申命记他们说的，我们中文翻成外圣受伤的，就是被阉割的人。被阉割的人他不可以进入上帝的会中。你说上帝不是启示人吗？上帝告诉你，你是敬拜上帝的人，上帝造你一个完整的形象，你为了什么目的来伤害人的身体？上帝让你一个拦阻在那儿提醒你。但是那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上帝的救恩就要领导这些太监。当太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在上帝的预言当中了，他所读的事情就即将发生在他身上。你看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这是在他读这本书的时候，800年前上帝从我先知就告诉他，太监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便是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便是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是告诉你什么？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你太监也可以进入上帝的约，可以进入上帝的家。可是这个太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预言正应验在他的身上，但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到，上帝透过环境引导一个人，上帝透过天使引导一个人，你这儿发现上帝透过什么？透过圣灵在引导他。圣灵对腓尼说，去靠近那个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问你啊，现在有辆车在路上，上帝的灵告诉你去靠近那个车，你觉得是不是太疯狂了？他是陌生人，我又不认识他，让我靠近他，这是哪回事啊？你看腓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天使说离开这个地方，放下你手中的工作，去旷野。他心中充满了挣扎，可他顺服了。那这样呢，就靠近那个车，你去靠近那个车。上帝非常的 radical， 你知道吗？那去他就去了。一去的时候他就开始明白了，弟兄姐妹，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上帝的引领慢慢慢慢就清楚了。你不顺服，永远在你的逻辑里头来评价上帝的逻辑，也就是上帝跟你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他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可是你顺服的时候就懂了，哦，原来带领我，我听见了圣灵在心中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明白了一件事情， 他在读先知以赛亚书，向一个人传福音，尤其向犹太人传福音，从什么地方开始最好？先知以赛亚书53章是最好的。那个地方讲什么？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为人受苦。他一听他在读圣经，他说：“你懂吗？你懂你所念的话吗？”他开始对话了。那个人说，那个台阶说：“没有人教导我，我怎么明白呢？”好多弟兄姐妹，你读经也读不懂，这是为什么？你要来教会听到，为什么参加星期五查经班？上帝赐给我们两种礼物，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解经的人。如果你不懂，神的道不在你的里头，你永远不知道上帝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要有道在你的心中？哎，他听到了，他就要他的孝犬上车。你读什么？哦，要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说啊，他像羊被宰到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在这儿特别向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来讲几句话。上帝比我们脑袋瓜要大得多。圣经奇妙的地方，它跟佛经不一样的地方，跟古兰经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预言。圣经有25%的内容，25%以上的内容是讲预言。预言不是乱讲的，我讲的要应验的，我讲的不应验，我就是假先知，我就是冒牌货，我就是假的骗人的。那基督教的圣经是充满这种预言的，这是公元前800年前的时候先知们的预言。他讲耶稣要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今天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信基督教。我前几天我问一个去一个家探访，他就问这个问题，问了各种宗教的问题。我说你看看圣经，知道充满了这种预言，你就知道圣经的道是从神来的，人的话不可应验的。你现在预言一下试试看。可是上帝的预言不是一处，到处都是预言。所以这个先知的预言，腓力是懂的，腓力是一个读经的人，他明白上帝的意思，他上去跟他解释上帝的话，他就明白了，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到了有水的地方，他就开始受洗了。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故事。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有些人信道很多年还不受洗，你一定要受洗。这个太监都受洗了，你一定要受洗，这是上帝的意思啊！上帝叫我们要受洗。上帝透过艰难可以引导我们，透过生活的危机来引导我们。有些人来到教会是因为他的婚姻产生极大的危机，他来到教会。我们这样有这样的人呢，我知道这种人呢。有些人生活遇到重大的一个灾难，他来到上帝面前，这是上帝引导你的一个方式。那还有呢，上帝透过天使，透过异梦异象，透过一句话引导你前面的道路。但上帝透过圣灵在引导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从理论上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但是往往就是个标签，就是个理论而已。圣灵在我的里头，就是上帝在你的里头，上帝就是灵，上帝在你的里头。我都懂，我懂，早就知道了。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的，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懂了。可是你经历过圣灵的带领吗？上帝引领你，他通过圣灵引导你。你经历了圣灵的大能，你经历了圣灵的引导，你对上帝的认识就加深了。那圣灵怎么引导你，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追求圣灵的引导好像是个 luxury， 是个奢侈品。圣经上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讲过这句话，他说：“儿女求饼的能给他石头吗？求鱼能给他蛇吗？求鸡蛋能给他蝎子吗？”你地上的父母赏钱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你们天上的父岂把最好的给你吗？那最好是什么？是什么？圣灵啊！你家里吃饭要鸡蛋吗？人家吃饭要面包吗？人家吃饭要吃鱼吗？古代的这个鱼跟面包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啊，每天都要吃啊，就像华人一样天天要吃米饭呢、啊，那是生活必需品啊。圣灵赐给你不是一个奢侈品，这是你生活中必须的。没有圣灵你怎么来引导？他怎么引导你？没有圣灵怎么知道走人生的这条艰难的路程？圣灵在你的时候引导你，要敞开你的心，你要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你。圣灵有时候在你的心中对你说话，你不愿意听啊，因为我们脑子里声音太多，你听不懂圣灵的声音， 因为心中也没有上帝的话语在你这里头，你听不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能力很大，我们可以控制所有的局面，一切在我掌管之下，我不需要圣灵引导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不能经历圣灵的大能。所以这儿告诉我们，上帝引导你透过艰难的环境，上帝引导你透过天使，上帝引导你透过圣灵在你的里头。在我身边的每一天，生活的每一天，我一定要祷告，我一定要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就是圣灵在我的里头，他在我的里头，从里面开始洁净我，从里面开始让我平静下来，从里面开始光照我，他引导我每一天。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寻求上帝的引导，不是一种空话。天上突然有一种声音，哎 John 向左边走，那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的，但不是每天就这样发生。更常见的是生命在你的里头在引导你，但是问题你愿意不愿意。顺服是一种很难的功课。天使说到旷野去，你去干嘛？你心中会吵架的，他心中可能会吵架，可是他顺服。圣灵说你靠近那个车，你心中很挣扎，就上帝开玩笑吧，可他顺服。当顺服你现在看到神迹，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对上帝的经历就真实了，你越来越多的经历上帝。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生活中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如风，你看不见风，可是风吹到哪儿你是能感受到的。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有个绝对的主权计划，你就是这个主权计划的一部分。你无论怎么折腾，你逃不出上帝的计划，因为他是主权者，他是全能者，你是他造的。上帝一个绝对的计划，他的计划要福音要传遍天下，把他的儿女招聚到羊圈当中来，你就是这计划的一部分。那现在问题，你要不要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三件事发生了。你寻求上帝的引导，你顺服他的引导的时候，三件事发生。第一件事情，他人的需要透过你得到了满足。刚才说了，太监是一个心灵愁苦的人，不要看他是财政部长，不要看他是跟王在一起，不要看他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不要看他生活非常的富裕，他的心灵深处是空洞。你有没有读过妓女们写的那个日记？你有没有读过太监们写的书？他的心灵是孤独的，他的身体是衰残的，他心中有需要，谁能帮助他？他寻找上帝，可是上帝怎么能选得见呢？上帝透过腓力。就当你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你顺服上帝引领的时候，你就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满足他人的需要。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顺从神的引导？你顺从神的引导，你就成为他人的祝福。上帝救你干嘛？我常常祷告，主啊你祝福我，我一点不羞，我上帝你祝福我。上帝说祝福你目的干嘛？祝福你的目的就是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大家一起跟我讲，祝福我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一起说来，祝福我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明白一件事情，上帝让你成为他的计划一部分，上帝要祝福你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你怎么成为他人的祝福呢？你顺服他的引领，你一定一定成为他人的祝福。那一辆车，那个车可能就是你的办公桌。圣灵说你去吧，你靠近那个办公桌跟那个人谈几句。那个家，上帝说你去吧，你去那个家，那个家里有需要，你去靠近那个家。弟兄姐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顺从的时候，圣灵催逼你引导你的时候，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上帝计划荣耀的一部分。上帝的恩典透过你领导他人。你自己呢？第二点，你自己经历了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全能，你知道上帝带领是真实。你越是逃避，越是不顺服，你永远不能经历圣灵的工作。上帝在天上跟我说我好像没有关系一样，到教会来啊，只是听听而已，神跟我很远，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放下心来经历他的带领。你经历他你就知道了，像腓力，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带我去旷野，我不懂，我去，你去你就看见了。你靠近那个车，我不懂，你去，你发现一个有需要的人， 正在读圣经，他经历了，经历了圣灵在他生命中那种真实的同在。第三个，当你真的顺服的时候，上帝的计划透过你在不断的扩张。我们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么是上帝荣耀计划的一部分，你要么就有一种可怕的东西的一部分。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你的生活不仅仅是为了一栋房子，房子是带不进永恒的，你的生活不仅是一辆车，车是带不进永恒的，你的衣服带不进永恒的，你能带去的是什么？是你生命的品质和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忠心的故事。上帝的计划透过你不能展现出来，这个世上有多少人像太监一样晚上可能会流泪的。上帝透过你，他的计划不断的扩展。好，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就像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你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链环。第一个人，第一位看不见的啊，叫 Edward Kimball。 我们中间多少人教主日学举个手，教主日学的举个手，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的不多嘛？不会吧。他是一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是一个主日学老师，他的班上他教的是孩子们的主日学。他的班上有一个孩子叫莫迪，莫迪这孩子调皮捣蛋，来教会他不听道的，不信耶稣的，可是他心中一个强烈的感动，我去探访他。他去了什么地方？去他家。当时呢他不在家，就去他的工作的地方，是去这个孩子打工，在一个鞋店里面打工。他在鞋店里面跟他讲福音，为他祷告，在鞋店当中莫迪就悔改决志了。一个主日学老师，他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向一个孩子传福音，这个孩子的生命被流转。这个莫迪成为什么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是美国内战期间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传道者，他的影响在美国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一个教会拆派了宣教士上万。今天很多人讲到莫迪的时候，就知道上帝的大能的工作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那么奇妙的展现出来。他的悔改是靠什么？就是一个教士。你不要小看你的一点点的付出，不要小看你一点点的本分，就是你教主日学那么简单的事情，看见厨房里简单的服饰，看这个敬拜是简单的一个敬拜，你可以成为上帝荣耀救恩的一个通道。他悔改了，他悔改之后，我请大家看下面一个哈。他悔改之后，莫迪到英国去开布道会，唤醒了一个年轻人叫 Major， 这第三个。这个 Major 到美国来开传福音，带领 Chapman 悔改，这第四个。那 Chapman 他邀请一个打球的运动员叫 Billy Sunday 跟他一起传福音。那 Billy Sunday 到北卡的夏洛特啊 Charlotte 去开布道会，邀请莫迪改，这是最后第二位，到他的教会来布道。在他的布道会上，格培尼叫格里罕悔改了，他悔改了。格培尼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他一生透过他的布道会，透过他的影像制品，透过网络的福音传播，他一生向2.2 billion 人传福音。今天你撒的种子，你更不在乎他收割怎么样，你撒就好了。你是一种上帝的引领，你可以成为上帝荣耀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下面一句话，一个果树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数上面多少个苹果没有问题，你可能数得过来，但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苹果种子撒在地里以后，这个种子的里头会长出多少的苹果。今天你到上帝面前去工作，主，我寻求你的引导，你使用我，让我成为荣耀计划的一部分。我撒种，收割是上帝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明白上帝的话语。上帝引导我们的每一天，他是信实的神。上帝可以通过环境引导你，可以通过使者引导你，天使引导你，上帝通过圣灵引导你。目的是什么？让你成为一种他荣耀计划的一部分。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让你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不仅是为自己的一点点活着，是为一个更伟大的一个荣耀的活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寻求你的引领，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主你引导我们，当我们在危机当中的时候，主求你牵拉我们的手，让我们懂得在危机当中你怎样引导我们。主你也差遣你的使者来引导我们，主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引领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知道你的路，你的道，好叫我们成为你荣耀计划的一部分。荣耀的主，愿我们一生向着永恒活着，我们向着进入你的国度的时候，我们都是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度。主你祝福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带领我们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天经历你荣耀的带领。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